新公司、
新产品、
新趋势，
硅谷小编
大话科技，科技，科技。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，我是陈轩，
我是杜林。
哎，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的科技新闻回顾时间了。那杜
陈轩，你终于回来了。
对呀，那不好意思，上周实在是非常的忙，有临时的事情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和杜林一起来跟大家回顾科技新闻。那杜林，这一周你觉得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
我觉得最大的一件事情是苹果手机的那个 FaceTime 的 bug。那个漏洞，
对，那个漏洞真的是炒的简直就是巨火热无比，
就在整个社交媒体上都是非常非常疯狂。但是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，如果说我没有接电话别人都能听到我的电话的话，我也会很恼火的，并且很害怕。
是，就是听起来觉得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，不过想一想呢又觉得说，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会觉得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恐怖，因为毕竟出了这个 bug 之后，你回想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陌生的电话打 FaceTime 打到自己的手机上，就觉得哦还好还好，
对，
还是安全的。
陈轩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bug 到底是怎么样的？
它就是说呢，它其实是一个FaceTime 的 group call 的一个 bug， 也就是说你平时一对一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。当然也不是说一对一不出现这个问题，而是说如果那个人故意呢，他就可以打给你 FaceTime 之后，在你还没有接的时候，他就create 一个 FaceTime group call， 然后呢把自己再加进去一遍。就这一点比较奇怪，就是你居然 FaceTime group call 还可以再加一遍自己，然后他一旦把自己加进去之后呢，你那边虽然没有接手机，就是你也没有点 accept， 什么都没点，他就可以直接听到你那边传来的声音。
对，而且他也可以听到你们这边打电话的一个声音，对吧？
对，就是双方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接通了，对方也可以听到你的声音。那后来呢，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还说，就是如果说你当时是用了比如说你的那个 power 键去摁了一下就拒绝了这个来电的话呢，连你的视频都会被传到对方那里去。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呢，你就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去 verify 了，因为在这件事情在公众媒体上被爆出来之后呢， Apple 就直接关闭了 FaceTime group call 的这个功能。
对，但是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去网上搜，有很多的视频就是他们去重复做这个动作，并且重复了这个 bug。这个新闻呢，其实爆点呢不只是就是它的这个 bug 本身，而且是它怎么被发现的。就是有一个14岁的小男孩，他要打电话找他两个朋友的时候，他就想用这个 FaceTime 的 group call， 然后他就 call 了他那个有一个朋友，他没有接电话，然后呢他就加了另外一个朋友到这个 group chat 里面，然后他就突然间发现，哎，他能够听到他那个第一个没有接电话的那个朋友讲话，所以他就这样发现。但他发现之后呢，他的妈妈还就用不同的途径去找 Apple 了，对吧？就是用很多的途径打电话啊，还写信呢、啊、还有 security 的security team 他都去接触过，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。所以他就在网上 Twitter 好像是 Twitter 发了一个推文说他这个事情，然后可能是有不同的人看了他的推文之后就自己去尝试，然后在网上发了很多的视频，这个事儿就火了。
对，就是这个妈妈呢，她是发到了社交媒体上，但是她其实并没有说的那么的明显，她也没有就是把视频贴出来。可是至于说后来贴出视频来的人是不是根据 originally 根据她所发的这个 Twitter 呢，就也是有可能的啦。然后所以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点呢，就是说为什么你发现了一个 bug， 你要跟这个公司反映，然后反映了这么多渠道好像都不是很好用，好像这个公司也不怎么理你，然后一直到等到这个公共的新闻出来了之后呢，苹果就联系了这个家人。然后苹果当时呢，他是发声明说他会在本周内就把这个 bug 修好，然后不过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的 update， 所以也不是非常的确定说是不是这个周内就会修好。 那因为他现在其实已经关闭了这个 FaceTime Group Call 的这个功能嘛，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不会受到影响了。不过呢，如果您还是觉得很不放心，想要把整个 FaceTime 都 disable 掉呢，你就可以走到自己的系统设定里面把 FaceTime disable 掉就可以了。那讲完了 FaceTime 的这个事情呢，其实这个星期还有很多科技公司发了财报，对吧？
对，我觉得这个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吧，因为财报发下来了之后，股票的价格就会马上体现出来了。
嗯，是的。
那陈轩，你最注意的是哪一些公司的财报呢？
其实最引起我注意的呢是 Facebook 的财报。我们都知道 Facebook 在去年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个用户数据
有很多
泄露的问题，简直是出了很多包。然后结果他今年的财报呢是他的 revenue 出奇的好，
表现还挺亮眼。
对，财报很好呢，就股票在盘后就飞涨。所以我当时也真的觉得说，哎，看来这个股票的价格跟这些 privacy 的 issue 其实也不是完全挂钩了。
好像 Facebook 在2018年第四季度，也就是刚刚发的这个财报，它的营收是超过了预期的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里面比较亮点的几个东西呢，就是一个是它在去年第四财季的这个营收呢，达到了它又史上的一个新高点。那再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在去年年度的科技新闻回顾的时候，我们有讲过，就是其实这个整个社交媒体的用户数是趋于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，而它今年的月活跃的用户数呢，其实是有一点点增长，它增长了100万个月活跃的用户数，是在
美国、加拿大，而且是在美国、加拿大这种比较能够赚到钱的市场。
对，其实我们之前说那个用户数趋于平稳，也是在指北美这个区域嘛。然后更值得亮眼的呢，就是它刚刚过去的这个季度啊，它平均从每个用户身上拿到的这个 revenue 这个营收额，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个区域，它是达到了每个人帮它赚了34.86块。那比去年同一个季度呢增长了30%，这就刚刚好回应了我们去年回顾的时候讲到，就是说那它用户数又比较趋于平稳的状况下，而社交媒体在北美的这些revenue 其实比别的地方的 revenue 要多很多的情况下呢，它要么就使劲的扩大自己的市场，它要么呢就是要提升它的 revenue。 而我们看到 Facebook 它每个用户的平均的 revenue 其实增长得很快。
另外呢，就是每个月呢至少登录Facebook 一次的人群的数量呢，是在上一个季度是23亿，23.2亿吧，这样一个这个数字。但是预期呢是23.1亿人，所以呢它的这个增这个在每一个月起码上一次 Facebook 的人口数量呢也是增加，就是比预期还是要高一点点的。
那我们说 Facebook 呢，它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超过了预期，所以它的股票就增长了。而 Amazon 呢是各种数据都超过了预期，但是股票还跌了。
对，尤其是这个收市之后还跌了5个点。
对，那它为什么跌了呢？其实是因为它在发财报的时候呢讲到了说，我们在下一个季度呢准备要扩大我们对外的投资，所以我们估计我们下个季度的这个 revenue 呢会比较低一点，然后它给的这个数字呢比市场的预期要低，结果就搞得它的股票就跟着往下跌了。
但是其实它的总体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它每股营收大概是6块钱，但是呢在预期是在5.6块钱，所以它的每股营收还是不错的。
而且我觉得它在这个里面比较值得看到，就是说一个是它的 AWS 的这个云端的服务，它的增长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，它保持在了45%的这个增长率上。而且呢它的 CEO 在当时开会的时候还讲到了这个 Alexa， 我们都知道 Alexa 最近几年是越来越火，然后 CEO 就说他们在去年的这个 holiday season 的时候，它的 Echo Dot 是 Amazon 上所有的产品中
卖的最好的
一个产品。那我们今天的小编话科技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陈轩，
我是都灵，
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
新公司、新产品、新趋势，硅谷小编大话科技。